关于这个不谐音啊，有什么好处呢？我们这边呢就讲两个公案啊，给大家听一听啊。那首先呢，我们就先讲这个在这个《安世全书》当中啊，有说到这个二曹将军啊，两个姓曹的将军，这个宋朝这个鲁国公有一位曹将军。他叫做曹彬，他叫曹彬，他在当时就被称为是第一良将，最好的这个将领。他待人处事非常的谦虚和气而且很仁慈，从来不妄杀手下或者是百姓的。即使呢这个两军交战他也是不滥杀无辜的。在这个乾德初年的时候，他去攻打这个蜀地。就是现在的这个四川，那这个四川当做这个郡跟县都被攻下来的，攻下来之后呢，这个其他的这个将领们打算要屠城，都打算要屠城，唯独这个曹彬，他纵身这个命令，说严禁滥杀，并且呢规定不准这个侮辱这些妇女们或者是调戏少女的情形。凡是呢被这些将官抓捕来的妇女，这个曹彬呢，他就将他们集中在一个地处，派这个卫兵妥善的照顾他们。等到这个战事平息以后，这个曹彬呢就逐一的面谈一个一个的请他们过来跟他们谈话。假使呢他有家庭的就派这个卫兵护送他回家。那么假使呢在战乱当中，他的家人呢？已经亡故了，都死亡了，他就为他准备这个婚礼让他能够出嫁。这个曹彬他常常在想，这个茫茫宇宙都是天地的苍生，君王的次子君王的儿子，在这个兵戈灾祸、扰乱的时期这个夫妇分散、母子流离假使呢？能够稍稍的开人家一条生路，那么就不至于夫背妻弃，子豪母哭了不会说丈夫很悲哀，那么做妻子整天伤心流泪子豪母哭的就不会如此了。而能够呢免除苍生劫难的只有当权的这些将领、将帅因此这个曹彬他就不仅是自己如此做，他呢？还常常告诫他的儿子说这个领兵最重要的就是要严守纪律，这个打仗千万是不可以屠城的，还有这个焚烧这个民房掠夺民财、奸淫妇女，这些万万不可以做的。那么假使呢，我们看到人家的父母在这个战乱当中篡逆逃亡。就应当做他是我的父母，仓皇无措的这种想法很可怜的。那么看到人家的妻女流离失所，就应当要当做我自己的妻女恩情难割难舍想，也是很痛苦的，这样想法才好。后来呢，这个曹彬他就领兵下江南讨伐这个金陵，那么他在讨伐的时候呢，他就先焚香祷告这个上天。说我是一个武官，必须呢要尽忠职守，希望这个上天呢能够庇佑，减少这个伤亡，曹彬呢并发愿说只要我攻下这个金陵城的时候，能够攻下，我不杀任何人，所以从他出师讨伐到凯旋而归，这个士兵他底下这个士兵每一个都能够好好的要求自己。没有一个人轻举妄动，那么城内的百姓跟守城的军士对这个曹彬呢，都非常的敬畏而且服从。在当时同朝为官的，还有一个跟他同样姓曹的将军叫曹翰的，他就不行了。他怎么样呢？他攻这个江州城的时候屡攻不克攻了很长的一段时间都没有办法攻下来。所以呢，他就下令屠城。好，攻不下来没关系，整个要把它 整个城里的人民啊，把他杀光，并且呢，他纵容啊，他的这个部属啊，这个士兵啊，掠夺百姓啊，这个奸淫妇女等等的，而且自己的行为呢，也失检，啊，失去检点，所以这个乡里百姓啊，都非常痛恨啊，这个曹翰的行为，啊，因此呢，他死的时候是几岁啊？他死的时候啊，还不到三十岁啊，很年轻啊，还不到三十岁就死了。那么死了之后呢，他的子孙啊都逃亡到外乡去啊，那么乞食啊、露宿啊、乞讨、流落街头啊，这个很落魄的。那么曹彬的儿子是怎么样呢？他有三个孩子啊，曹灿、曹崇、曹伟。这三个儿子呢，都能够承受啊他父亲的这种爱惜人命啊、不淫掠的这种善好的美德。所以根据这个史书的记载，他的长子这个曹灿个性呢非常的这个诚意，那么好读这个左氏春秋，那么做官呢善于安抚士兵，带领部署的时候呢是恩威并施，所以这个匈奴啊入侵这个中国的时候，他 领兵这个作战啊常常有这个战功，后来呢就封到这个同兵张氏这个官职，也是一个很高的官职。第二个儿子曹崇，他的个性呢很谨慎，很谨慎，官拜啊都指挥使，那么死的时候呢，朝廷也是封给他一个名号。三子曹伟，平常呢喜欢读这个古诗，通达这个春秋三传，19岁的时候就当将军了，领兵作战。那么评判呢、这个叛军、那么神勇善谋，好像一个老将一样、带兵很严、那么他的士兵很多、都是一些笑死的忠臣、就愿意、为他作战而死。那么这个曹伟他用兵的时候、出入神速、就高深莫测，他带领这个士兵、40年从来没有一次失败过。死了以后呢，朝廷也给他封号。所以我们看这两位曹将军、他的品格跟行为 大大不同，所以他子孙、所得的庇佑跟果报也相去、非常的悬殊，非常的大。那么这个刚刚所讲的这个曹翰后来怎么样呢？今天啊，刚好无意中啊看这个书的时候、翻到、知道他后来的这个下落，就说啊，在明朝的时候，有一个叫刘袭之的，在他的行医当中呢，记载了一件事情。什么事呢？就是说啊，这个刘袭之，他到各地去收租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呢，他梦到、有人跟他这个拜求、祈求，说啊，我呢是宋朝的大将，叫曹翰，就是我们刚刚讲这个曹翰。从前在唐朝的时候啊，我是一个小官员，因为我听法师讲经啊有所感悟，我就供养、法师一顿斋饭，那么从此之后呢，我招感了福报哦，一顿斋饭、我生生世世啊都能够投胎做人，在这当中呢，我就渐渐的累积善因，到了宋朝的时候。我在军中呢担任这个将领的职位，因为啊我久久攻城啊攻不下，心中啊非常的这个气愤，所以啊我攻下城之后呢，就下令了这个屠城，杀光啊城内的军民，因为我对这个城里面的人呢、滥杀无辜，这个烧杀掳掠啊奸淫妇女。所以呢，从此以后啊，我就深深啊投胎做猪，那么偿还了、我所欠的这些杀债。那么前两年呢，这个佃户啊，就租户啊，用我来抵债啊，你的这个佃租的钱，就说这个租田啊，这钱缴不出来、他就拿猪啊，给他当这个钱用。那么承蒙您的慈悲可怜我。使我能够啊存活安养天年。那今天呢，我要在这边偿还以前所做的这个所欠的这个杀债， 啊，马上啊就要被人杀了，我马上啊就要被人杀喽，所以特别啊来这边啊向你求救，啊，这个刘琦斯啊在梦中就问他，那我用什么方法才能救你呢？啊，这个曹安就说，这个禽兽啊，畜生啊，每当被人杀宰的时候啊，屠割的时候啊，非常的痛苦的啊，非常痛苦，啊，这个痛苦啊，简直是难以形容。但是这个时候呢，倘若啊能够听到啊念佛的声音，啊就能够解除痛苦。所以希望你啊，以后啊凡是听到这个畜生啊被宰杀的时候，或者呢是被烹煮的时候，能够发大悲心，好，应当要念阿弥陀佛，好，或者是持大悲咒、准提神咒都可以啊，回向给众生。这样呢，不但能够解除啊我被杀的痛苦，而且呢还可以获得啊超脱的大利益。啊，这个曹岸呢、啊、说完了上面的因缘以后啊就很悲伤恳切的、啊、跟这个刘琦之啊鞠躬道谢，那么就离开了。好、啊，所以我们看看啊，这个前世造恶业啊，那么来世啊堕到畜生道当中。那么从这边我们可以晓得啊，这个念佛的功德啊也是不可思议的。啊，所以前面呢，我们在讲这个杀戒的时候啊，诸位是不是还有印象？我们说到看到众生啊，愚痴不懂造恶业，宰杀这个畜生啊。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也许啊，可以帮这个畜生啊，把它赎回来啊，或者我们看到鱼啊、羊啊、鸡啊、鸭啊等等的啊，正要被贩卖宰杀的时候啊，我们假使说这个因缘之下有能力啊，就把它赎回来。那么，假使没有的话呢，我们就是啊，这个，默默的祷告祝福他们，希望他们能够解缘解结，并且啊，念佛回向给他们，啊，就是如此啊。所以我们在平常，假使呢有看到众生呢、啊、被宰杀的时候，好、啊，我们心中也念佛回向给他，好、啊，也是有不可思议的功德利益啊，持咒也可以的啊。那么这是讲到这两位曹将军，那另外呢？我们再提到啊，一个叫员工的，这个员工呢，他是明朝末年的人啊，他住在这个陕西的这个地方啊。当时呢，这个闯贼啊，李自成在作乱啊，所以这个员工呢，他就携带他的儿子啊，那么离开这个家庭啊，去避难啊。这个父子两人啊，在这个兵荒马乱当中啊，就流离失散了。后来，这个员工他就寄居在江南这个地处，啊，他就想要再娶妻生子啊，来延续袁家的这个香火。那么偶然当中呢，他就买了一名女子，啊，这名女子啊，到了袁家以后，啊，就默默的悲伤流泪，啊，这个员工就问他说啊，哎，什么事情啊，你这么伤心难过？啊，这个女子啊，就跟他讲说啊，我不是为了别的事情，实在啊，是因为家中啊，非常的清苦。非常的清苦，啊，已经到了山穷水尽、没有米下锅的地步，啊，在这个动荡不安的岁月里啊，想要生存啊，很难啊，非常难。那么我的丈夫啊，已经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啊，想要一死啊，以求解脱。那我看到这种情景之后啊，我不忍心啊，这个丈夫呢以死了结，啊，所以才出此下策啊，那么卖身啊，让丈夫啊能够活命。那么现在啊，我面对你，啊，就想起啊，从前跟丈夫啊，这个生活虽然呢很贫穷很苦，但是呢夫妻彼此啊能够照顾，感情非常的好。现在呢触景伤情啊，啊我就悲痛啊，这个人生的际遇啊，为什么有这么大的差别呢？啊，就跟这个员工这样讲，啊这个员工啊，这个员就袁了凡的这个袁。啊，这个员工听了以后啊，就觉得这个女子啊，也非常的可怜。她的丈夫这么的穷苦啊，她却能够啊，这个无怨无悔的啊，共同生活。啊，到了没有办法可想的时候啊，又牺牲自己哦，让丈夫啊能够有钱活下去。啊，那现在呢，她跟随一个有钱的丈夫，啊，却能啊念念不忘啊这个穷丈夫。哦，所以这实在是啊，一个有情有义的。这个女子啊，有道义的一个女子啊，所以在她内心当中啊，顿然的啊，就兴起了要成全这一对患难夫妻的念头啊。于是呢，这个员工 她就亲自呢送这名女子啊回到她的丈夫身边，啊，告诉这对夫妻说啊，原先呢，你们所付的，我所付的这个卖身的钱呢，你们就不用还了，那另外呢，我再给你们夫妇啊一笔钱啊，做点小生意，你们也好有个固定的收入啊，不要再有这个自杀的念头啊，这个自杀是不好的，逃避现实啊，不要有这样想法，这个路啊是能走出来的，啊，只要你们能够吃苦耐劳，问题啊就能够解决，啊，这个夫妇两个人听了。啊，痛哭流涕啊，非常的感激，那么再三呢、啊、拜谢这个员工的仁德慈悲，后来呢，他们夫妇两个呢就胼手胝足，好、啊、努力的工作，好、啊、等到这个生活、啊、好转以后，他们就想替他们的这个主人啊，这个员工啊，哎，再物色一位啊身世清白的女子啊来报答他的恩德，啊，但是呢，一直找。都找不到一个适当的对象，那么有一次呢，他们两个人啊，偶尔到了扬州去，啊，到扬州去的时候，就看到有人领着一个小孩子，啊，这个面貌俊秀啊，一个男童要卖，他们就想，哎，就商议啊，在还没有找到这个适当的女子之前呢、啊，不如呢，啊，先把这个男孩子啊买下来，他可以服侍这个员工，也可以做个伴呢、啊，好，于是呢，他们就把这个男童啊，把他买下来。啊，立刻啊就渡江，哦，送到这个员工的家里面。那么员工啊，面对这眼前的，诶，看到这个小孩子很乖巧，啊，就很欢喜。那么在这个仔细的一看，突然愣住了，怎么愣住了呢？哦，这不就是啊，他在这个离乱当中失散的儿子吗？啊，茫茫人海当中啊，他以为啊，再找啊也找不到的。啊，那么没想到眼前的这位小孩子啊，就是他失去的那个儿子，啊，所以我们讲啊，这个人算呢、啊、不如天算，啊，真的是啊，你有千条妙计，不如老天一算，啊，你这个千算计啊，万算计啊，还不如老天呐、啊，啊来的会算，啊，那么冥冥之中啊，这些善念，啊，善行善报，来的、啊、就不可思议的，啊，所以我们看。这个员工，啊，他舍了钱财，啊，进门填房的又还给人家，那么旁边的人看起来啊，就是人财两失，但是呢，他失散的这个儿子啊，却又失而复得，啊，所以我们晓得这个舍跟得啊，这当中啊，非常的奥妙的，那么这也是啊，他啊，这个能够成全人家夫妻的啊，所感得的这个果报，啊，所以我们晓得啊，我们能够谨守啊。啊，这个不邪淫的这一条，这个戒啊，对我们自身啊、他人啊，都有很大的利益跟功德。好，那么以上呢，就说明这个邪淫戒。